和尚之儿子何衍，孙子何吉，何衍弟弟的儿子何求，何求的弟弟何典，何典的弟弟何应，何应的堂弟何炯，何尚之弟弟的儿子何昌宇，何昌宇的儿子何敬荣。何尚之字彦德，是庐江前人。曾祖父何准志趣高尚，不接受征召。祖父何谈任南康太守。父亲何叔度恭谨有品行。姨母嫁给了沛郡刘渠，与何叔度的母亲感情非常深厚。何叔度的母亲早逝，他侍奉姨母如同亲生母亲。姨母去世后，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前往致哀，并设置祭奠，食物都是珍奇新鲜的东西，亲自到场监督。如果初一十五有公事，就事先派人送去祭品，都亲手整理，对着他们流泪。公事办完就立即前往致哀，把这作为常态，直到三年扶丧期满。义熙五年，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抢劫，父亲王穆向官府告发。新法令规定，凡是抢劫，本人处斩刑，家人处弃市。王穆既然自首，在法律上有疑问。当时何叔度任尚书，议论说设立法令制止奸邪必须依据情理，不是说一人抢劫全家就该受刑。之所以罪及同产兄弟，是想开启他们互相告发的途径，以揪出作恶的人。王穆与儿子是至亲，本可以一起逃亡，却割舍天伦之情，反而相互捆绑送官，断腕求生，在情理上值得怜悯，应该都从宽处理。朝廷听从了，后来任金子光禄大夫、吴郡太守。太保王弘常常称赞他清廉自守。何尚之年轻时颇为轻浮，喜好赌博，到年长后改变志行，走上正道，以操守立身被人称道，被陈俊谢混赏识，与他交往相处。家境贫寒，起初任临京令。宋武帝任征西将军时，补任他为主簿，跟随征讨长安，因公事免职，返回都城。因患痨病多年，喝妇人的乳汁才痊愈。因随从征战的功劳，赐爵都乡侯。少帝即位，任庐陵王刘义珍的车骑咨议参军。刘义珍与司徒徐献之、尚书令傅亮等人不和，常常有不满的言论。何尚之劝谏告诫，刘义珍不采纳。刘义珍被废黜后，何尚之入朝任中书侍郎，升任吏部郎。休假回乡探望父母，满朝官员在野渚为他送别。到郡中后，何叔度对他说，听说你来这里，满朝官员相送，大概有多少客人？回答说将近几百人。何叔度笑着说，这是送吏部郎罢了，不关何彦德的事。从前殷浩也曾去豫章省亲，送别的人很多，等到他被废黜流放东洋，船停在征虏亭多日，以致亲戚就有再也没有来看望的。后来受任左卫将军兼太子中庶子。何尚之素来喜好文章义理，从容赏玩体会，很受文帝赏识。元嘉十三年，彭城王刘义康想任命司徒长史刘斌为丹阳尹，皇上不准许，于是任命何尚之为丹阳尹。他在南城外建造住宅，设立学校，聚集学生。东海徐秀、庐江何谈皇、颍川荀子华、太原孙宗昌、王延秀、鲁郡孔慧轩都仰慕道义前来游学，被称为南学。王求常说，何尚之的西河之风没有衰落。何尚之也说，王求的正史之风还在。何尚之的女儿嫁给了刘湛的儿子刘岸，而刘湛与何尚之的交情不深厚。刘湛想兼领丹阳，于是调何尚之任祠部尚书兼国子祭酒。何尚之很不平。刘湛被诛杀后升任吏部尚书。当时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事务，何尚之察觉他的意向举止异常，禀告文帝说应该让他出任广州，如果在内朝酿成祸患，不得不加以刑罚。屡次诛杀大臣，有损皇上的教化。皇上说刚诛杀刘湛等人，正要提拔后进。范晔的罪行尚未显露，就预先贬斥他，百姓将说你们不能容才，认为我听信谗言，只要让大家知道如此，不必担心会发生大变。范晔后来谋反被处死，皇上嘉奖何尚之的先见之明。22年任尚书左仆射。这年建造玄武湖，皇上想在湖中建造方丈、蓬莱、瀛洲三座神山，何尚之坚决劝谏才停止。当时又建造华林园， 并在盛暑时一时百姓。和尚之又劝谏皇上不准许，说小民平日晒背，这不算劳苦。当时皇上出行回宫大多在夜晚，和尚之又上表劝谏皇上，用褒奖的诏书采纳了。先前忧虑货币缺少，铸造四铢钱民间很多人私自铸造，多捡凿古钱来取铜，皇上为此担忧。24年，陆尚书江夏王刘义公建议用一枚大钱当两枚用，以防止捡凿，议论的人大多赞同。和尚之议论说，凡是创制改法应该顺应人情，没有违背众人搅逆事物而能长久的。钱币的心肺不容仓促商议，钱袋的赤色白金不久就废止了，六种货币混乱，百姓在市场上哭泣。确实因为事情不统一，难以遵行。除非是疾病临时权宜，应该固守长久的基业。如果现在这个制度推行，富人的资本自然加倍，贫者更加陷入困境，恐怕不是想要均平的意思。中领军沈衍之认为，如果用大钱当粮，那么国家传有难朽的宝物，家家获得一倍的利润，不等施加法令，巧诈之源自然断绝。皇上听从沈衍之的建议，于是用一枚大钱当两枚。实行一段时间后，公司都不便利，于是停止。28年，任尚书令、太子詹事。29年退休，在方山撰写《退居赋》，以表明自己的操守。而议论的人都认为和尚之不能坚持志向。文帝给江夏王刘义公的诏书说，杨孟尚且不得告老退休，和尚之的职务待遇与众不同，便不应同意。和尚之再次代理职务，杨即杨玄宝，孟即孟济。和尚之任职后，皇上待他更加优厚，于是原书收录古代影视中有事迹而无姓名的人，撰写《真隐传》来讥讽他。当时有时派遣军队北清，军需供给全部委托给他。元凶刘绍弑君篡位，和尚之敬畏司空、尚书令。当时三方起兵讨逆，将左家在都城的刘绍想全部诛杀，和尚之百般劝说诱导，都得以保全免死。孝武帝即位，再次任尚书令。丞相南郡王刘义轩、车骑将军臧质反叛，刘义轩的司马竺超、臧质的长史陆展兄弟都因连坐诛杀。和尚之上言说依法过重，竺超等连坐的人因此得以援诱。当时想分荆州设置颍州，议论治所所在地。江夏王刘义公、萧思化认为应在巴陵。和尚之议论说，夏口在荆州、江州中间，正对绵口，通连雍州、凉州，确实是荆度要冲，在势力上合适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荆州、扬州二州户口占江南的一半，东晋以来扬州为根本，委托荆州以捆外之任，到这时都分治，想以此削弱臣下的权力，而荆州、扬州都因此空虚消耗。和尚之建议应该合并二州，皇上不准许。大明2年，以左光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依旧。和尚之在家常戴鹿皮帽，到受开府时，天子临轩，百官陪位，沈庆之在殿庭戏弄他说，今天为什么不戴鹿皮冠。沈庆之多次辞让爵位任命，朝廷敦促劝勉很恳切。和尚之对他说，主上虚心侧袭以待，怎么可以坚决推辞。沈庆之说，沈公不效仿和公去了又回来。和尚之面有愧色。和尚之崇尚文章义理，年老而不停止，与太常颜延之年轻时互相亲近戏谑，二人都身材矮小，和尚之常称颜延之为猢狲，颜延之是和尚之为猴子。一同游览太子西池，颜延之问路人说，我们二人谁像猴子，路人指着和尚之说像。颜延之高兴的笑，路人说，他像猴子罢了，您才是真猴子。有人曾求任吏部郎，和尚之叹息说，这是败坏风俗，官职应当根据人选拔，人怎么能谋求官职。颜延之大笑说，我听说古时按才能授官，现在按势力授官，那人凭势力所求，您何必怀疑。他们互相往来的议论都流传于世。和尚之立身简约，车马服饰朴素，妻子去世不再娶，又没有姬妾，执掌朝政，畏惧远离权柄，亲戚故旧没有一个被荐举，因此招致怨恨，也因此被人称道。又以本职监中书令，去世时79岁， 追赠司空，谥号简穆公。儿子何衍。何衍，字仲弘，元嘉年间官位至太子中庶子。元兄刘劭弑君篡位，任命何衍为侍中，掌管诏告。当时何尚之为司空、尚书令，何衍在门下省，父子同时处于权要位置，当时的人为此寒心。而何尚之与何衍善于把握时机，博得时人赞誉。到孝武帝即位，任职待遇没有改变，历任侍中兼太子中庶子。当时征求直言，何衍认为应当重视农业体恤根本，合并官职省检事务，考核政绩以了解能力，增加俸禄以清除官吏兼弊，则成优秀郡守，使其久于任职。都督刺史应该分别他们的职责，改兼骁骑将军，亲近待遇优厚，超过旧臣，转任吏部尚书。何尚之离开选部不到五年，何衍又继承他的职位，世人认为荣耀。侍中严峻到这时才显贵，与何衍同在门下省，因文章义理赏玩会合，相处很融洽。严峻既然任职待遇优厚，认为应该居于重要职位，而地位次序与何衍相等没有差别，心中渐渐不高兴。到何衍代替严峻兼领选部，严峻更加愤懑，与何衍于是产生嫌隙。严峻当时权倾朝野，何衍心中不安，于是引发心悸病，精神失常，上表请求解职，告祭祖先不再出仕。孝武帝待何衍很深厚，权力加以医治才痊愈。何衍素来喜好谈玄注释庄子逍遥篇，流传于当时。在任上去世，孝武帝给严峻的诏书中十分痛惜。儿子何吉。何吉，字惠景，被选取送孝武帝长女山阴公主，受驸马都尉，多次升任中书郎。景和年间，山阴公主向皇帝要求吏部郎楚彦回侍奉自己，楚彦回虽被逼迫，始终不肯顺从，与何吉同住一个多月，因此特别深明情好。元徽初年，楚彦回参与朝政，引荐何吉为侍中，当时29岁。何吉因年龄不到30，苦苦推辞内侍职务，改授司徒左长史。齐高帝任领军时，与何吉来往，多次设宴欢聚。高帝喜欢吃水饮饼，何吉常常摆上这种食品。过了很久，又任侍中，多次升任高帝相国左长史。建元元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。不久改任侍中，詹事依旧。皇上想调何吉兼领选部，询问尚书令楚彦回，因何吉资历重，想加授散骑常侍。楚彦回说，宋时王求从侍中、中书令直接任吏部尚书，资历与何吉相似，兼领选部职务比从前稍轻，不容突然加授常侍。圣旨常认为禅免不宜过多，臣与王翦已经左耳，如果再给何吉加授，那么八座就有三人代禅官，如果加授萧齐、游击将军也不算少。于是任命何吉为吏部尚书，加授萧齐将军。何吉容貌仪态美好，举止仰慕楚彦回，当时人号称小楚公，家业富盛，性情又奢华，衣服被入饰品，极为奢侈华丽。出任吴兴太守。皇上很喜欢画扇，宋孝武帝赐给何吉蟾雀扇，是善于绘画的顾影秀所画。当时吴郡禄叹威，顾燕仙都能画，赞叹其精巧绝伦。何吉通过王燕进献，皇上命令王燕厚厚酬谢他的心意。去世时36岁，谥号义子。女儿是玉林王王后，父亲追赠侍中、右光禄大夫。何求，字子友，是何衍弟弟的儿子。父亲何硕在宋朝任职至宜都太守。何求在元嘉末年为文帝挽郎，历任太子洗马、丹阳郡丞，清廉退让，没有谥号欲望。后来任太子中舍人。太史年间，妻子去世，返回吴地，安葬在旧墓，受中书郎，不接受，于是住在吴地，隐居在般若寺，足不出户，没有人能见到他的面。宋明帝驾崩，出来奔国丧，受永嘉太守。何求当时寄住在南涧寺，不肯到台省，请求在野外拜寿，被允许。一夜忽然乘小船逃回吴地，隐居在武丘山。齐永明四年，受太中大夫，不就任，去世。起初，何求父亲何硕素来有风疾，无缘无故害死何求的母亲王氏，因罪被处死。 何求兄弟因此没有做官的心思。何求的弟弟何典。何典，字子熙，11岁时为父母扶丧，几乎哀伤到毁灭性命。长大后感念家祸，想断绝婚姻和仕宦，何尚之强行为他娶琅琊王氏。婚礼完毕后将去迎亲，何典多次哭泣流泪，请求坚守本志，于是得以作罢。何典眼睛明亮，眉清目秀，容貌方正雅致，天性纯真通达美好，不以门户自傲，博览贯通群书，善于谈论。家中本是宿族，亲戚多任高官。何典虽不入城府，性情率真，喜好亲近人物，遨游人间，不带簪不系带，因人才门第都很高，没有可屈服的人，大声说话，伸腿而坐，公卿也敬重他。有时坐柴车，穿草鞋，随心所事，醉后而归。所以世人议论称何典为孝隐士，弟弟何胤为小隐士，士大夫多仰慕跟从他们。当时人称赏重视他的通达，称他为游侠处士。兄长何求也隐居在吴郡武丘山。何求去世，何典吃素食不喝酒，直到三年期满，腰带减了一半。宋朝太史末年，朝廷征召他为太子洗马。齐朝初年，多次征召他为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，他都没有应命。他与陈俊谢岳、吴国张荣、会稽孔德章是莫逆之交。何典世代信奉佛教，堂弟何顿把东篱门的园林让给他居住，孔德章为他建造了房屋。园中有卞中贞的坟墓，何典在墓旁种植了花，每次饮酒必定举杯浇地祭奠。他邀请好友和有名望的僧人，清谈吟咏，悠游自得。当初楚彦回、王翦担任宰相，何典对人说，我写的奇书已经完成，赞誉说楚回既是士族，王翦也是国家精华，不依赖就是，哪里顾得上国家。王翦听说后想拜访何典，知道见不到就作罢了。豫章王萧仪命人驾车去见何典，何典从后门逃走了。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听说后说，豫章王尚且望尘莫及，我应当望山止息。后来何典在法轮寺，萧子良前去见他，何典带着脚巾入席，萧子良欣喜不已，送给何典季树叶的酒杯和徐景山的酒腔。何典年轻时曾患消渴病，多年不愈，后来在吴中石佛寺讲经，白天在讲经处睡觉，梦见一位道人形貌非凡，给他一捧药丸，他在梦中服下，从此病就好了，当时人认为是醇厚的德性所感召。何典性情通达洒脱，喜好施舍，远近的人送来东西他一概不拒绝，随后就散给了别人。他曾路过朱雀门街，有人从车后偷他的衣服，他看见了也不说，旁人抓住小偷把衣服还给他，何典却把衣服施舍给了小偷。小偷不敢接受，何典让报告官府，小偷害怕这才接受了。何典很有鉴别人才的眼光，选拔了许多人才。他在秋池幼年时就赏识他，在江淹贫寒时就称赞他，后来都如他所说。他的哀乐之情超过常人。他曾出行遇到送葬的人，叹息说，这哭泣者的情怀怎能想象呢，于是悲痛的不能自已。年老时又娶了鲁国孔四的女儿，孔四也是隐士。何典虽然结婚，却不与妻子相见，另建了一处房子安置他，没有人明白他的用意。吴国张荣年轻时被免官，但作诗有高论，何典回赠诗说，昔闻东都日，不在简书前。虽然是一句玩笑话，张荣却长久为此感到不快。等到何典后来结婚，张荣才作诗赠给何典说，昔哉何居士，薄暮够荒淫。何典也因此感到不快。永元年间，崔慧景围攻京城，民间没有柴薪，何典把园中的树全部砍伐来周济亲戚同党。崔慧景生性喜好佛意，先前仰慕何典，何典不理睬他。到这时崔慧景逼迫召见何典，何典撕裂裙子做成裤子，前去他的军营，整日谈说不涉及军事。他言语沉默的形式就是这样。崔慧景被平定后，东昏侯大怒，想要诛杀何典。王莹为此担忧，向萧畅求计。萧畅对如法真说，何典如果不引诱贼人一起讲论，未必可以估量，由此说来他应当得到封赏。东昏侯这才作罢。梁武帝与何典有旧交，等到即位后亲笔诏书论说旧情， 赐给鹿皮巾等物，并召见他。何典带着巾，穿着粗布衣，被引入华林园。皇帝赠诗赐酒，恩礼如旧。随后下诏征召他为侍中。何典捋着皇帝的胡须说：“竟然想要我做你的臣子，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出。”又下诏详细的给予资助供给，并供给他所在地方的日常所需，由太官另外供给。天监二年去世，诏令赐给第一品木材一副，丧事所需由内监经理。何典的弟弟何印，何印字子季，过继给叔父何况，所以改字为印叔。八岁时居丧哀悔如同成年人，长大后轻薄不羁，晚年才改变志向，好学，师从沛国刘晔学习周易、礼记、毛诗，又进入中山定林寺听讲佛经，这些学问都通达。但他纵情任性，不拘礼节，当时人并不了解他，只有刘晔和汝南周瑜非常器重他。初仕齐朝任建安太守，为政有恩德信义，人们不忍心欺骗他。每到伏日、腊日放囚犯回家，他们都按期限返回。历任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尚书令王翦受诏撰修新礼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又派特进张旭续成，张旭也去世了，嘱托给司徒晋陵王萧子良，萧子良让给何印，于是设置学士二十人辅佐何印撰录。后来以国子祭酒身份与太子中庶子王莹一同担任侍中。当时何印独自担任祭酒，对礼服有疑问，陆成博通古今也不能依据，于是穿着玄色服装临事。后来详细商议，才用朱色服装，祭酒穿朱服，从此开始。等到玉灵王继位，何印是皇后家族，很受亲近优待，担任中书令，兼任临海王、巴陵王的老师。何印虽然显贵，但常怀知足之心。建武初年，已经在郊外建造了房屋，常与学徒在其中郊游居住。到这时，就卖掉田园住宅，准备东行。还未出发，听说谢窟罢免吴兴郡守不还京，何印恐怕落后，于是上表请求解职，不等回复就离开了。明帝大怒，派御史中丞元昂上奏收捕何印，不久有诏书允许。何印因为会稽山多有灵异，前往游览，居住在若邪山云门寺。当初何印的两位兄长何求、何典都隐居遁世，何求先去世，到这时何印又隐居，世人称何典为大山，何印为小山，也叫东山。兄弟三人发迹虽然不同，最终都隐居，世人称他们为何氏三高。永元年间征召为太常、太子詹事，都没有应命。梁武帝罢朝建立，引荐他为君谋祭酒，并写信诏令他，他不去。等到皇帝即位，下诏任他为特进、光禄大夫，派领军司马王杲之带着亲笔诏书小谕旨意，并征召谢窟。王杲之先到何印处，何印恐怕谢窟不出山，先表示可以启用，于是穿着单衣，带着鹿皮巾，拿着经卷走下床，跪着接受诏书。出来后就席服读。何印于是对王杲之说：“我从前在齐朝想陈述一两条事，一是想要修正郊丘祭祀，二是想要重新铸造九鼎，三是想要树立双阙。世人传说晋朝想立阙，王丞相指着牛头山说这是天阙，这就没有明白立阙的意义。阙叫做相位，在上面悬挂法令，十天收起来。相是法令的意思，位是当道而高大的样子，鼎是神器，有国家的人首先重视。元丘和南郊旧典不同，南郊祭祀武帝临危养之类，元丘祭祀天皇大帝、北极大星。前代把二者合并在郊丘，是先儒的大失误。如今梁朝德运开始，不宜沿袭前代的错误，您应当陈述。王杲之说：“我笔陋低劣，岂敢轻率议论国家典制？这应当恭敬等待叔孙生那样的礼仪专家。”等到王杲之从谢窟那里回来，问何印出山的日期。何印知道谢窟已经应召，回答王杲之说：“我年纪已经57，每月吃四斗米都吃不完，哪里还有做官的心情？”王杲之失色，不能回答。何印反而对他说：“您为什么不派传召官回朝拜表，留下与我同游呢？”王杲之惊愕地说：“古今没有听说过这种先例。”何印说：“ 谈公两卷都讲事物的开始。从您开始，何必一定要有先例？何应、谢窟都是前代高士，何应的名声尤其超过。王杲之回去后，把何应的意思上奏，又敕令赐给他白衣尚书俸禄。何应坚决推辞，又敕令山阴仓库每月给钱50,000，又不接受。于是敕令何子朗、孔寿等六人在东山受学。太守衡阳王萧元俭身家礼敬，每月常驾车拜访，谈论终日。何应因为若邪地势狭窄，不能容纳学徒，于是迁到秦望山。山上有飞泉，于是建造学舍，依林为篱，因岩为墙。另外建了小阁室，在其中起居，亲自开门关门，童仆不得进入。山侧经营了两顷田，讲学见戏，带领学生游玩。何应刚迁居将要建屋时，忽然看见两个人带着玄关，容貌非常伟岸，问何应说：“您想住在这里吗？”于是指着一处说：“这里非常吉利。”忽然不见了。何应依言占卜，不久山洪爆发，树木石头都倒拔，只有何应所居的房屋岿然独存。萧元俭于是命记事参军中荣作瑞士颂刻石来表彰。等到萧元俭离郡入山，与何应告别，何应送他到都次带，离郡城3里。于是说：“我自从放弃人世，郊游之路断绝，如果不是您降贵到山中，哪里还能再望见诚意。这次带上的游览从此断绝了。”握手流泪。何氏渡过长江，自尽司空何冲以下都葬在无限西山。何应家世代寿命都不长，只有祖父何尚之活到72岁。何应活到祖父的寿数，于是迁回无限，作别山诗一首，言辞非常气创。到无限后，住在虎丘山西寺讲经论学，僧徒又跟随他。东晋经过的守宰，没有不来的。何应常进杀生，有余人追逐鹿，鹿径直跑到何应面前伏地不动。又有奇异的鸟象鹤红色聚集在讲堂上驯服向家禽。当初开善寺的藏法师与何应在秦望山相遇，后来回都城，在中山去世。去世那天，何应在般若寺见到一名僧，送给何应香炉，连并一封信，说贫道从扬州出发，呈给何居士。说完就不见了。何应打开信，原来是《大庄严论》，世间没有的书。询问香炉，竟是藏公常用的。又在寺内立明珠柱，柱子近7天7夜放光。太守何远将情况上奏昭明太子，太子钦佩他的德行，派舍人何思成送手令来褒美他。中大通3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先前何应生病，妻子姜氏梦见神告诉他说：“你丈夫寿命已尽，既然有至德，应当获得延期，你应当代替他。”妻子醒来后说了这件事，不久得病去世，何应的病就好了。到这时，何应梦见一位神女和80多人都穿着衣卡，队列在前面，都在床下跪拜。醒来后又看见他们，便命人制备丧具。不久病困不再痊愈。当初何应在饮食上奢侈，每餐必定菜肴丰盛，后来逐渐想去除过分的东西，仍然吃白鱼、鱼蛋腐、螃蟹，认为这些不是活物，对吃酣力有疑虑，让门人议论。学生钟完说：“鱼蛋制成腐，在屈身时很急促，谢家堂躁动更加厉害。”人人的用心，深深怀着悲痛。至于车熬、酣力、眉目在内缺少，惭愧混沌的奇异，粗壳在外封闭，不是惊人的谨慎，不憔悴不繁盛，连草木都不如，无嗅无香，与瓦砾有什么分别？所以应该长久充当厨房材料，永远作为食物。晋陵王萧子良看到钟繇的议论大怒，汝南周瑜给何应写信劝他吃菜，说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死生，生命所重视的没有超过性命，性命对于他们极其重要，滋味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放宽。如果说三世之理是虚假的，那么幸运而快矣。如果使这个道理果然成立，而受刑未息，一来一往，生死是常事，那么伤心的惨痛自己也将会遇到。您对于有血气之类，虽然不亲身去做，至于早晨的鸭、晚上的鲤，不能不从图门取得。财宝经过到手，尚且被连氏抛弃，生命一旦开启鸾刀，哪里是慈心所能忍？邹瑜虽然饥饿， 不是自死的草不吃，听到他的风范，难道不让人多有惭愧？您对此有素，我姑且用几句话来启发罢了。所以何胤晚年于是断绝了血食。何胤注释《白法论》《十二门论》各一卷，注释《周易》十卷，《毛诗总集》六卷，《毛诗引义》十卷，《礼记引义》二十卷，《礼答问》55卷。儿子何传也不出世，有高峰。何炯，字世光，是何胤的堂弟，父亲何准任太中大夫。何炯15岁时跟从何胤授业，一年之内同时通晓五经章句，皮肤白皙，容貌俊美。堂兄何求，何典常说魏叔宝神清，杜亦夫清，如今看这个孩子，又看见魏杜在眼前，堂兄何吉对人说，这孩子不只是我家的宝贝，也是一代伟人。何炯常仰慕恬淡退让，不乐于仕进。堂叔何昌宇对他说，何求何典都已经隐居，你不应该再这样，况且君子出世隐居也各有各的路。19岁时脱去布衣，出任扬州主簿，举秀才，多次升任梁仁威南康王县内记事、书事御史。因父亲生病上表请求解职，何炯事后父亲病超过十天，衣不解带，头不梳洗，连续两夜之间形貌顿时改变。等到父亲去世，嚎哭痛哭不绝声，坐在地上腰脚虚肿，医生说需要喝猪蹄汤。何炯因为其中有肉味不肯喝，亲友劝说，最终不改变，于是因哀悔去世。先前他对家人说，王孙玄晏所崇尚的不同，常于庆绪对于事情是得当的，必须节俭而合于理，不要追求苟且的奇异。每月初一十五可以放一欧粗粥，像平常日子所吃的那样。又感伤两位兄长都淡于仕进，所以俸禄不及，恐怕从今以后温饱没有依靠，于是潸然泪下，此外没有别的话。何昌宇，字衍望，是何尚之弟弟的儿子，父亲何同之官至侍中。昌宇年少时清静寡欲，独立不凡，所交往的都是当时有清明的人，因此风流雅望很盛。他在宋做官，任尚书仪曹郎，建平王刘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，因风范素雅而被器重，因母亲年老而求取俸禄，出任湘东太守，后回京任其高帝萧道成的骠骑公曹。昌宇在郡时，景素被诛杀，昌宇很悲痛，到这时向齐高帝上书申诉他的冤屈，又给司空楚彦回写信极力陈述此事，齐高帝赞赏他的义气。历任中书郎王翦的卫军长史王翦对昌宇说，日后主持朝廷事务的不是您还能是谁？临海王萧昭秀任荆州刺史，任命昌宇为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，代理荆州事务。齐明帝将要即位，先派裴叔业带着诏书去找昌宇，让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置。昌宇拒绝说，国家把上流重地托付给我，把万里之事交付于我，临海王并没有过失，怎么能听从你单方面的诏书呢？我立即会自己上奏朝廷，必须等朝廷回复再商议。叔业说，如果这样就是抗拒诏命，抗拒诏命，军法从事罢了。昌宇回答说，能杀我的是你，能抗拒诏命的是我，你杀不了我，最多有顺流而下的计策罢了。昌宇一向有名望德行，叔业不敢逼迫而退去。明帝听说后嘉奖他，昭秀因此得以返回都城。昌宇后来任吏部尚书，曾有一个姓闵的客人求官，昌宇问，你是谁的后代？回答说，闵子骞的后代。昌宇用团扇掩口而笑，对在座的客人说，遥远的华族后裔。昌宇不滥交朋友，通达平和，泛爱众人，历任郡守都以清白著称。后来在侍中任上去世，兼领骁骑将军，追赠太常，谥号简子。儿子何敬荣，何敬荣字国礼，20岁时娶了齐武帝的女儿长成公主，拜为驸马都尉。梁天监年间任建安内史，清廉公正有美政，吏民称赞他。多次升迁后任吏部尚书，选拔官员明察审慎，号称称职。出任吴郡太守，为政勤勉，体恤百姓隐情，断案如神，任职四年，政绩为天下第一。吏民到朝廷请求为他立碑，皇帝下诏准许。 后又任吏部尚书、侍中、兼领太子中庶子。晋荣身高八尺，皮肤白皙，须眉秀美，生性庄重，衣冠鲜丽。梁武帝虽然穿洗过的衣服，但左右侍从的衣服必须洁净。曾有一个侍臣衣带卷皱，武帝发怒说，你的衣带像绳子一样，想绑什么东西？晋荣迎合武帝心意，所以更加鲜丽，常常用胶水刷胡须，衣裳不整时就伏在床上熨烫，有时数天背部都被烫焦。每次在朝廷站班，容貌举止超出众人。任尚书右仆射，参与掌管选拔事务，升左仆射丹阳尹，并照旧参与掌管大选。晋荣接待宾客朋友，言辞好像迟钝，但回答太子的询问则音韵调畅。大同年间，朱雀门发生火灾，武帝对群臣说，这个门规制狭窄，我原先想改建，结果遭了天火。群臣相顾未答，只有晋荣说，这就是所谓先天而天不为，当时认为是名言对答。大同五年，改任尚书令，照旧参与选试。晋荣长期处在台阁，熟悉晋魏以来的旧事，而且聪明识达，勤于文书不及，清晨处理政事，日暮不休，职位高责任重，专门参与机密，但拙于草书隶书，学问浅薄，接受贿赂馈赠，没有贿赂就几乎不与交谈。自从晋宋以来，宰相都以文艺自娱，只有晋荣勤于各种政务，贪婪吝啬被当时人嘲笑鄙视。他签名时晋字就写得狗很大，文很小，荣字腹很大，口很小。陆坠戏弄他说，您家的狗已经特别大，腹也不小。晋荣竟不能回答，又多次泄露宫中机密，所以嘲讽悄让每天都有。曾有一个客人姓吉，晋荣问，您与丙吉关系远近？回答说，就像明公与萧何一样。当时萧琛的儿子萧洵颇有轻薄才气，于是制作挂名、离合等诗嘲弄他，晋荣也不在意。武帝曾梦见自己穿着朝服进入太庙拜伏碑感，早晨在延务殿讲述这个梦。晋荣回答说，我听说孝悌之志能通于神明，陛下天性通于上天，所以感应这个梦。武帝非常赞同，于是有了拜灵的提议。后来晋荣因窃地废惠民，任倒苍城，夜间盗窃官米，被晋司抓住，送到领军府。当时河东王萧玉任领军，晋荣写信为惠民求情。萧玉此前曾托晋荣办事未成，因此立即封好书信上奏。武帝大怒，交付南司审理弹劾。御史中丞张婉上奏晋荣徇私枉上，应当处死弃市，下诏特免职。道盖对朱毅说，天气便觉开朗了，他被嫉妒到如此地步。当初僧人释宝志曾对晋荣说，您日后必贵，最终是何败罢了。等到晋荣任宰相，认为何姓会给他带来祸患，所以压制淹没宗族，使没有入仕的，到这时竟被河东王所败。中大同元年三月，武帝驾临同泰寺讲金字三会经，晋荣请求参与听讲，下诏准许，又启用为金子光禄大夫，未拜又加侍中。晋荣旧时的宾客门生喧哗如故，希望他再次被任用。会稽谢玉写信告诫他说，曹野之人从道路传闻，君后已经能够早晚觐见，出入宫禁之门，罪未将不敢呵斥，灰烬复燃不是没有苗头，很好，敢先祝贺，又将吊唁了。昔日流言刚到，周公但便东奔，燕王书信才来，霍子孟不入朝，圣贤被虚过的罪名而自行斥退，没有遭遇实性而求清净的，况且暴塞之余，不念杯水之量，云霄之意，岂顾龙凡之良？为什么呢？所凭借的已经盛大，昔日君后那严加于手，名誉悬于腰，回封第二部文昌，耸高禅而屈五丈，可以说是盛极了，不在这时见才拔士，稍报圣主之恩，如今终于如元思之说，受则见过，方才又想再亏朝廷，绝望万分，私下以为不值得左右去做。昔日窦婴、杨运也得罪于明时，不能谢绝宾客，仍交结党员，最终没有后福，反而增加钱货。我所要吊唁的实在就在这里。人人之所以还有种君后之门的人，未必都是感怀恩惠仁德，有冠夫仁安之意，而是警戒宅宫之大属，希望君后再次被任用。 在思过之日，而怀复用之意，不可谓智者说啊。君后应当闭门思过，无所交往，在中山住茅屋，姑且悠游以终余年，显现可怜之意，表明待中之情。再有孔子能改之言，防子贡更化之辟。稍止言于众口，微自就于竹帛，所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如此让明主听闻，尚有希望。我是东高笔陋之人，入学性无闲惧，耻于天下之事，不为直视道之，所以披肝沥胆，展示情愫，君后岂能明察？太清元年，晋荣升任太子詹事，侍中照旧。二年，侯景袭击建业，晋荣从府中移家到台城内。当初侯景在郭阳退败，未得确实消息，传说者竟说其部将暴贤反叛，侯景本人与全军都覆没，朝廷以此为忧。晋荣不久入见东宫太子，简文帝对他说，淮北刚有消息，侯景确实得以身免。晋荣说，如果侯景最终死掉，身为朝廷之福。简文帝脸色大变，问其原因，晋荣回答说，侯景是反复叛臣，终将祸乱国家。这一年，简文帝多次在玄圃亲自讲老子、庄子、二书，学士吴资当时寄居詹事府，每天入内听讲。晋荣对吴资说，昔日晋朝丧乱，颇由崇尚虚无玄学，胡贼于是覆灭中原，如今东宫又沿袭此风，恐怕不是人世之福，将会成为荣祸吧。不久侯景之难发生，他的话有验证。三年，晋荣死于围城之中。何氏从晋司空何冲、宋司空何尚之信奉佛法，都建立塔寺，到晋荣又舍宅东为伽蓝，屈服权势者，因而资助财物建造，晋荣并不拒绝，所以寺宇颇为宏丽。当时轻薄者一而称之为重造寺。等到晋荣免职出宅，只有常用器物和囊衣而已，竟无余财货，当时也因此称赞他。晋荣特别受从兄何应亲爱，何应在若邪山曾病重，有信说田畴管宇全部施给众僧，书经都归从弟晋荣。他被如此之遇，晋荣唯有一子，年仅八岁。在吴郡临别时与何应告别，何应问名字，晋荣说想请兄长取名，何应即命执笔取名绝，说尚书说两玉曰绝，我与弟弟两家共此一子，所以叫绝。官至秘书丞，早卒。论曰，何尚之以雅道自居，已而未至功府，言行举止动不逾矩，到后来喜革取机，皮冠获俏，在真粹之地，高人也未能完全赞许。然而父子同时处于权要之位，虽经屯南，都以功名自终。古代所谓巧换，说的就是这类吧。何典、何印兄弟都称遁意，考察他们的行为，则并非山林隐士；观察他们的持身，则为舍弃名誉。看何子迷之腹何慧景，何子秀之脚何进冲，以计以心，显然可测。而他们高自标志，一代归宗，用之于实际，不知可取之处何在。这大概是虚圣之风，江东所崇尚，不然何至于此呢？何昌宇素来仗义直节，几乎可以说是人望。何晋荣有才干能继业，却因贿赂败坏家业，可惜啊。